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7月25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再次批评美中贸易逆差，表示其他国家如果不和美国进行公平贸易，该国产品就会被美国征税。此外，美国国会参议院周二召开听证，再度以中国对美国所构成的威胁为题，邀请了专家学者出席讨论。在另外一方面，台湾强烈谴责中国以政治干预体育，施压东亚奥林匹克委员会做出错误决定，取消台中市主办2019年东亚青年运动会的权利。更多消息，欢迎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重点新闻。川普总统对卫星图像显示朝鲜开始拆除西北沿海的西海卫星发射中心主要设施表示赞赏。在总部设在美国、追踪朝鲜行动的38线以北最先公布了这些卫星图像后，川普总统星期二说：“我们对此赞赏。”卫星图像显示，朝鲜正在拆除一个安装在轨道上的组装设施，太空运载火箭在移到发射架之前，先在那里进行组装。附近的火箭引擎测试台也被拆除。三八线以北表示，测试台此前用于研制发射弹道导弹和其他太空发射的液体燃料引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记者会上说，这些活动完全符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川普总统六月在新加坡举行峰会时做出的承诺。蓬佩奥国务卿星期二与澳大利亚外长部长会谈后说，我们一直努力要求在引擎测试设施拆除时有核查人员在场，他们必须完全彻底去核。这是金委员长承诺的行动，也是全世界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提出的要求。在美国国会，民主党籍参议员、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康斯表示审慎的乐观。他说，这是朝鲜政权可能开始朝着兑现他们的承诺方向迈进的第一个迹象。如果我们看到他归还朝鲜战争期间丧生的美国公民的遗骸，我会更加感到鼓舞。而如果有一些有关如何进行不可逆转可核查的详细行动计划，那会更令人感到鼓舞。不过这是令人感到乐观的第一步。在另外一方面，美国与澳大利亚举行了年度外长与防长磋商。在为期2天的会谈中，两国的4位部长级官员强调，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上实施军事化违背了地区各国和平发展的愿望，并重申有关方面有义务尊重航行和飞越自由，以及以其他合法的方式使用这一海域的权利。在本次年度磋商星期二，也就是7月24日结束时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在过去2天中，两国官员花了很多时间讨论如何维护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而中国在这方面的确令人感到忧虑。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当我们审视南中国海问题时，我们的忧虑是那些过去从来没有被军事化的岛礁现在被中国实施军事化了。我们几届政府都明确表示我们不同意中国的做法。不过美澳4位部长级官员在磋商结束后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中说，两国将继续重视与中国发展建设性和有益的关系。美澳两国还签署了一份强化网络能力的备忘录，双方将联手研发和凝聚网络能力。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在记者会上说，我们并非总是跟美国意见一致，而美国也并非总是跟我们看法相同，但是我们两国能够以非常积极和有建设性的方式处理分歧，我们会继续这么做。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小时的节目内容是。
好，继续关注有关美中贸易方面的消息。川普总统再次批评美中贸易赤字，并表示其他国家如果不和美国进行公平贸易，该国产品就会被美国加征关税。与此同时，川普政府宣布补贴美国农民。此外，川普表示他担心俄罗斯干预年底的中期选举，因为俄罗斯不想要他当选。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黄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
今天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的问题呢，有许多的项，那么包括呢，第一个是川普总统在早上的时候，他在推特上就发表了他对美中贸易的看法。他在推特上说，他说关税超棒的，一个在贸易上不公平对待美国的国家，要不是来协商一个公平的协议，不然就要蒙受关税的打击，就是这么简单。而且大家都这么说，记得我们是被抢劫的，银行铺满，一切都会很棒。那我们知道呢，其实昨天川普总统在这个美国制造的这个活动当中呢，他就已经发表过类似的看法，包括对这个美中贸易的不公平，他有很多的不满。我们看一下昨天川普总统在白宫里面是怎么说。
We're talking to China, who had a 375.
我们正在与中国对话，他们去年与美国有375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或者这样说，我们有375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这很糟糕，而我们正在与中国进行严肃的对话。
是的，而我刚才也提到了，川普总统是在昨天在白宫里头举办一个所谓的美国制造这个活动 Made in America 的活动上讲这样的话的。不过呢，虽然说这个活动是美国制造，但是很多人呢都去关心到说，到底这些参加的厂商有没有川普总统自己名下的品牌，结果是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川普总统自己的服装品牌，还有他的女儿伊万卡川普自己的品牌，其实都是 Made in China， 都是中国制造的。那么就在今天呢，伊万卡川普就宣布了他将关闭自己的品牌公司。那么伊万卡他在公司发出的声明当中说呢，因为他17个月以来都是在华盛顿当中来做这个白宫的总统特别顾问，那么呢他也不知道以后是否还会再回到公司，那么所以他选择关闭这个公司，未来呢他将朝着与公共政策以及政坛的方面去前进，走他的新的方向跟目标。那我们也知道川普总统参加大选之后呢，这个川普总统自己还有伊万卡川普，他与自己的公司品牌的连结一直受到外界的很多的关注，更加上呢，伊万卡川普的这个在中国的鞋子工厂，因为中国劳工维权人士到当地去看是否有劳工这个受到虐待的情况，而受到中国警方逮捕，因此呢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那么中国方面呢也不断的批准川普旗下的品牌以及伊万卡川普旗下品牌的商标，包括就在2018年的5月才刚批准了7个伊万卡川普的商标。不过伊万卡今天则是表示他关闭了他这个品牌的服饰。那么我们知道呢，在美中贸易争端越来越激烈的同时，中国对美国的反击主要是针对在美国的农产品方面。那么呢，今天川普总统则是宣布了，在这个7月24号，美国的农业部长普杜就宣布说要补贴美国农民。他说呢，美国农业部将会对受到关税影响的美国农牧场主提供120亿美元的支持，包括直接付钱给农民，或者是贸易的促进措施以及购买食物。那么这些项目呢已经获得授权，并不需要国会的批准，将会在9月3号劳工节的时候生效。那么农业部长普杜是认为说呢，这个短期的效应是要让川普总统未来有更多的时间来与中国谈判贸易的协定。那不过呢，许多专家只是分析，担心这会引起一个让美中的贸易争端扩大到世界其他地区。那么经济学人的这个经济学家巴普提斯特则是认为说呢，这样子的话，至少第三方的国家还不包括中国，第三方国家可能会把美国的这个农业补贴带入到 WTO 世界贸易组织当中来投诉。那我们知道川普总统自己也多次的批评中国补贴自己的产业。那么此外呢，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专员波恩也说呢，川普总统对美国农民的补贴会导致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 亚、巴西以及阿根廷的农民受到影响，这些国家也可能会对美国提出贸易的诉讼。那么也知道呢，川普总统提出更多的补贴，不过美国国债已经在今年的五月登上了21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而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现在中国仍然是美国第一大的债权国。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知道年底即将到来的其中选举是非常受到关注的。川普总统这几天一直不断地强调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关系。那么川普总统今天在推特上又说了，他就说呢，我很担心俄罗斯会努力影响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因为从来没有一位总统像我一样对俄罗斯如此强硬，所以他们会致力于帮助民主党的候选人。俄罗斯绝对不想要川普。不过呢，其实就在上个星期，在赫尔辛基的双普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才亲口地说，他其实是想要川普总统当选的。我们看一下当时普京总统是怎么说的。
是的，我想要他赢。是的，我想要他赢，因为他说要让美俄关系正常化。
那此外呢，我们也知道川普总统呢已经亲自要求美国国安顾问博尔顿去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今年的秋天访问美国以及访问华盛顿。那我们知道美国中期大选的初选将在九月结束，之后呢会进入激烈的选战，将在11月6号举行投票。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二召开听证，再度以中国对美国所构成的威胁为题，邀请了专家学者出席讨论。请听美国之音李华发来的报道。
今天下午所召开的这场听证会呢，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下属的亚太小组委员会以中国威胁为题所召开的一系列的听证会当中的第一场。那么今天下午的听证会呢，主要是聚焦在了经贸领域中国对美国所构成的威胁和挑战的部分，来邀请专家学者出席作证和这个议员接受议员的质询。那么在听证会上一开始呢，就有议员提到了这个美中关系的这个目前的关系呢，可以说是相当的错综复杂，盘根错节，因此呢，许多领域呢都是完全缠绕在一起的。经贸领域的问题不单纯只是经贸领域，同样也涉及到了国家安全、外交和军事方面。那么有议员也提到了这个从韩国部署了萨德导弹受到了中国的这个经贸方面的制裁，就可以看得出来目前这个中国在这个以经济实力呢影响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或是军事安全政策上面呢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力。那么稍早我们询问了国会议员对于今天听证会的这些想法和看法，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说。
我听到很多美国公司非常清楚他们的知识产权被盗的风险，他们能讲述很多可怕的遭遇，所以基本上任何与中国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公司都要自担风险。事实上，这是其中必须改变的事实之一。中国不能再坚持美国公司必须要和中国公司合资，除非想在美国得到同样的待遇。
是的，讲到这个知识产权呢，目前这个部分可以说是美国国会方面最担心中国这个所造成的这个威胁的部分。那么所有的国会议员呢，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在谈到这个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尤其是高科技领域方面的知识产权的同时呢，都表示就美国政府必须要采取正式的这种全面的这种政策来应对中国在有关方面的这个问题。不过呢，目前呢，美国政府呢所采取的大方向呢是采取这关税的措施，不也有国会议员对此呢表示这么做也会同样的引起这个对美国方面呢构成同样的伤害。那么稍早呢，我们是采访了参议院的商业科学和交通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来自北达科他州的参议员图恩参议员。我们来继续听听图恩参议员他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担心美中贸易战如果不断升温，这将严重伤害两国经济。我不确定长期来说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我认为我们可以用其他更具有效果的方式让中国正视问题，而不是用这种乱枪大范围扫射的贸易政策。我认为这对我们经济非常不利。我们已经向行政当局明确表达我们的态度，我希望他们能听取我们的意见，最终改变他们的政策。
目前美国国会呢是最近一阵子完全一系列的召开了有关中国所构成的威胁为题的这样的听证会，可以看得出来目前美国国会方面呢是相当的重视由中国与中国之间的这种不管是在贸易还是军事方面的这种领域的问题。那么有关的情况呢，我们也会持续为观众朋友来掌握和锁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近日来，中国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为众矢之的，它所生产的数种劣质疫苗先后曝光，引发网络海啸，民众愤怒和舆论讨伐。据报，中国国家药监局此前查出这家公司伪造疫苗的生产和质检记录。对此，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批示，确保药品安全义不容辞，要刮骨疗毒。总理李克强谴责企业突破道德底线，并誓言会坚决打击任何危害公众健康的行为。有分析称，中国疫苗丑闻在过去十多年数次发生却难以杜绝，深层次的原因引发公众担忧，中国的疫苗智商为什么得以深入骨髓。对于这一话题，美国联邦食品及药物管理局退休资深医学评审官方国栋先生，以及中国独立时政观察人士邓立文先生，还有中国时政评论人士、自媒体《小民之心》的主持人小民先生分别发表了他们各自的看法。小民先生认为，中国公众更愿意相信自媒体，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注意的文章完全没有受这个文章的影响，而且得到了迅速的扩散，这其中可能说明一点，在人们的心目中，自媒体的可信度要远远高于官方的媒体，甚至很多人可能根本就没有去看这些官方媒体。所以呢，这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应该说，这正是自媒体这篇文章它起到了官方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个是官方没有意料到的。这篇文章呢，能够引起民间舆论的海啸，确实有它独到的地方。就说他就刚才您讲的那个，他把这些公司他们的急剧膨胀的脉络理得非常清楚，告诉了人们这些企业他们存在着，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是存在着重大的问题。可以简单的讲，就是不择手段的发财和丧心病狂的犯罪，而且这种发财和犯罪是一体两面。所以这个文章呢，而且这个受害者的群体是儿童，是一些弱势的群体。这个文章把这些简明的问题告诉读者之后，自然会引起民众的最强烈的反应。这种反响最终震动了最高层。此前实际上官方媒体并没有对这个疫苗问题给予过比较高的关注，甚至还有媒体就刚才讲的这个证券报实际上在替这个企业在转还，直到李克强正式表态之后，官方的舆论才改变了态度和口径。
此外，方国栋先生认为，在美国不可能发生这种问题。我们来听听方国栋先生是怎么说的。
应该在现有的美国对于疫苗的监管系统来看，是不应该，也是不会发生的。为什么呢？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生产疫苗的这些公司，这些年来通过改制都成了股份制，而股份制的掌权人山东也好，长春长生也好，都是这些唯利是图把钱放在第一位的这样一个有高度风险的这个生物制品的公司，让这些人掌管了，而他们没有把这个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放在第一位，而对企业创造利润个人发财放在第一位，这怎么能够把这个疫苗生产的环节都能够把握得好呢？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监管系统，这个国家药监局它负担着为人民健康把关这样一个重要的责任，但是这个监管部门的负责人在这个问题上面却对这些不合格的疫苗发放的绿色通行证，它是一种严重的渎职行为。所以从生产方面，从监管方面，这两方面在美国现有的体制当中是不可能发生这样的问题的。
此外，方国栋先生认为，负责人引咎辞职，产业程序需进行改革。我们来继续听听他的观点。
这个问题首先第一个 在现代的 FDA 就是食品药品管理局这样的这个监督机制的体制下，这样的事情首先是不会发生。那么回顾历史上，就是说美国也有发生过严重的疫苗造成的巨大的这种伤亡伤害事件，那是在1950年，也就当时这个脊髓灰这个脊髓灰质炎的疫苗刚刚研制成功，时间不长。那么当时这个疫苗还是一个死疫苗，那么就是在研制这个疫苗过程当中，也许在灭活的程序上发生了问题，结果呢，这个疫苗投放市场以后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当时严重的伤害就是有20几万人曾经儿童接种了这个疫苗，而造成了里头有4万人结果造成发病，而发病的结果呢，造成了一些人的伤害和死亡，这个死亡的数字还是很巨大的。那么虽然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当时美国行政管理当局对这个事情上的处理上是到位的，首先就是负责这个疫苗全部的监管的过程当中的这个美国卫生部，美国称为人类福利和卫生部，这么一个卫生部的负责人当时是一个秘书长，就是引咎辞职了，他就离开岗位。而美国卫生部对于疫苗的全部的生产程序和生产以后的销售程序进行了改革，把这个生产疫苗的主管部门挪出去，而放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面去监管，而对于生产过程当中的主要的程序做出了以后称之为叫做 GMP 的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就是必须要负责 GMP 这样的程序才能够，你要拿到这个证书才能够去生产。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美国是这么做的，就是生产的疫苗你要在投放市场以前必须要通过很多的步骤，最重大的就是临床试验，一期临床、二期临床、三期临床，大家都可能都听说过。
此外，邓立文先生认为制度不变解决的问题还会再次发生，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民怨的一个过程，当然就是这个平息民怨的一个过程的话，就通过处理一批官员，这个因为如果你不处理这批官员的话，他们如果还在这个台上的话，这个调查的话，包括随后的假如会有所改革的话，肯定会形成一个阻碍。所以说它既是一个就是平息民怨的过程，也是这个解决问题的一个过程。但是进入网上有评论是说，目前的这么一种处理的方式正是产生问题的根源啊。你刚才也念了，就是说这个到2012年所谓的三鹿事件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官员都已经复职了。其实最能够说明问题的还是就是所谓药监局的这个副局长这个孙贤职的问题啊。
是。
他2009年3月份受到处分，2000同年12月份就平调到从当时的食品监督部门平调到现在的这个药品监督部门，然后我们讲这个到2012年。做了副局长了，从过去的这个政司，后来变成了几年时间变成了现在的政部了啊。这个处理方式，所以说这就是进入我在 BBC 的文章所说的，这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腐烂的一个表现的一个问题。这个系统性腐烂表现什么呢？我们可以说疫苗事件的爆发可以从三个角度来分析。第一个角度就是说整个社会的它一个城市的大环境，中国这个整个社会城市的大环境它是不行的。所以说对企业来说啊，能够造假到这个从造假中这个取得利润，他肯定找这样啊，不会是通过正经正儿八经的这个严格的这个研发了啊来取得这个业绩。 这是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角度呢，我们讲就是说这个监管的，大刚才谈的很多的这个一个问题，监管对吧？我所要说的是，在目前的这个环境下呢，监管表面上看来它是一个非常严格的。我们讲你要去看它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规章制度啊，都有啊，虽然说这个可能有一些问题，这个监管上，比如讲临床试验的，刚才这个美国的这个专家提出来，就临床试验第一期是说第一次这个试验一次就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实际上来说啊，比其他表面上的这个纸面上的严格监管，实际上的这个所谓监管的主体的官员，他实际上是无所作为的，因为官员的任命方式就是这个看上不看下，制度处理包括地方处理看得非常明显，只有在最高领导人下达的批示之后，连他们在地方上才会迅速启动，才迅速这个问责，否则的话连总理批示都不管用啊，都在观望。为什么他造成这种结果呢？就是说假如我啊擅自行动的话，不知道他们讲这个我的这个行动会不会出入哪一方面的利益，会不会惹得上面不高兴呢？所以他就不敢做，无所作为，坐到那个位置上无所作为，这是第二个方面。那么我们讲这个第二个方面，就是在这个监管过程中，包括媒体也爆出来了，长生公司有十几起的所谓的行贿记录，他的批文怎么拿出来的？肯定里面有大量的腐败在里面。这是第二个角度。那么第三个角度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处理的方式的问题。一旦就是说问题发生以后，我们讲迅速领导最高领导的下达一个指令，然后迅速处理的官员，过几年以后这批官员又官复原职了，甚至是被升至更高了。他们的解释是解什么的呢？官员党培养这个官员是不容易的，一个官员找到一个进步的位置，找到一个进书记的位置，是花费了很大的精力的，所以说你不能说浪费这个资源，不能说他以前犯的错误就一棍子打死他啊，要看他的后来的表现，这就是他们所做的一个解释问题啊。所以说从这个三个角度来看，我们讲这个除这个事件它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不出这个事件反而是不正常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假疫苗事件迅速席卷中国之后，中国不同城市的一些儿童医院的厕所里出现了声讨中国执政党的标语，组织者将其称之为所谓的厕所革命。有关详情请听肖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毒奶粉、假疫苗、天价医疗压弯腰，毒空气、毒食品，百姓生病泪汪汪，毒制度、毒政权，推翻中共艳阳天。这是成都一间儿童医院的厕所隔间里，有人在门背上用黑色马克笔写下的标语，一笔一画的字迹略显稚嫩，书写人似乎年纪不大。北京、南京、杭州、上海等地的儿童医院里，据称也出现了类似的标语。互联网上流传的照片显示，不同地方标语的措辞略有不同，但都围绕着和民生密切相关的主题，并公开喊出了推翻共产党的口号。标语的书写人说，他们是在响应厕所革命的号召。厕所革命原本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2015年针对旅游景区不卫生的公厕条件发起的一场改造举措。截至今年二月，政府已经投入210亿元兴建和改造城市和农村的68000个公厕。如今，厕所革命却成了中国民间针对执政党发动的一场最新的反对运动的名号。推特上一个名叫“厕所革命同盟”的账号说，这场运动的发动者全部来自中国境内，目前有15人分布在各地。起初，他们尝试在购物中心、火车站行动。毒疫苗事件后，他们专注于发动医院里的厕所革命。组织者说，厕所墙面一般是胶合板，马克笔写上去渗透墙，无法清理干净。 他们呼吁更多人的加入。关心中国政局的海外华人也在密切关注中国民间的这场厕所革命。旅美学者吴作来说，他看重的是这场底层运动的和平性和安全性。
我们都知道，如果大家都去上街，或者在街上像那个董瑶琼女士这样，那就面临很多的风险，可能无法承受。
他说，厕所革命具备私密性，相对安全，值得推广。
这样所有的人都在抗议的时候，实际是安全的。而如果这种轻微的抗议到处都产生，共产党他是防不胜防。
吴作来说，他很少去倡导什么街头革命，但是厕所革命让人看到了些许希望。尽管他并不认为这会掀起一场真正意义的革命，但是这种做法却可以唤醒很多人。过去几天来，假疫苗事件震惊中国，引发排山倒海的讨论。网上一篇名叫《疫苗之王：中国人最绝望的一天》的文章在开篇这样写道：2018年上半年可以这样概括，头等舱的早已收拾金银细软，跑到对面船了；二等舱的问，好像感觉有触礁感；三等舱的依然在吃喝玩乐、谈养生或玩艳遇；下等舱的还在算着每月分批要还的船舱费。在底层大舱里，一帮傻子还在瞎自豪，厉害了我的船。今天底层大舱恐怕再也喊不出声了。旅美学者吴作来说，现在中国人的民愤已经达到了一种临界点，这场厕所革命来的正是时候，有必要让共产党感受到来自底层的抗议和力量。
这么一些重大的这种灾难性的事故不断的发生，然后中共最高的领导人还在外面这个疯狂的这个撒币，对非洲、对一带一路，毫无效果的这个数以百亿、上千亿的资金投入到这样一个这个没有收益的一个宏大的政治气势之中，这完全是一种犯罪，是一种卖国行为。
星期一，正在非洲四国访问的习近平与卢旺达签署了15项双边协议。这些没有对外公布金额的协议包括为数个项目的建设、医院翻修和一个新机场的开发提供贷款。2天前，斯里兰卡总统说，习近平送给他一笔20亿元人民币的礼物，用于他所希望的任何项目。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言辞犀利的猛攻伊朗，伊朗反唇相讥回击美国，双方展开新一轮的隔空交战之时，一位在德黑兰监狱里服刑的华裔美国人的家人，一年多来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王希月能够回家同亲人团聚。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海涛发来的报道。
那么事实上呢，我们看到就是说川普总统呢又开始抨击伊朗，刚才我们这个新闻里已经报道了，而且呢伊朗也这个反唇相讥，那么双方的这个情况是非常的这个火爆啊，你来我往，互不相让。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王希月呢，他作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这个博士生呢，是前往伊朗进行研究，但是呢被伊朗政府以这个间谍罪而判刑，那么是前年他被抓的，那么去年被判刑，那么到现在前后呢已经有2年这个时间了啊，而且是判刑10年。那么现在情况之下呢，就是说两国关系像如此的这个互不退让的这个大环境之下，那么对他的这个救援工作呢会产生什么样的这个影响？我们知道呢，就是说其他的家人一直以来都在积极的这个试图走救援之路。
是，你看现在如果现在这个川普总统和伊朗这个总统在隔空交战，这么一种这个比较严峻的这个双方关系紧张的一种情况下，那么可想而知营救这个王希月的工作将会更加艰难。因为呢，如果你两国关系不好的话，伊朗方面肯定会加重这个王希月这个筹码的分量，他会跟你要更高的这个讨价还价的这个价格，来逼美国做出一些让步，或者做出一些给伊朗一些回报。那么即便王希月被伊朗当局判刑是10年啊，那么从2016年8月他被捕为止到现在才有2年，他还有，如果按这个刑期的话，他还有8年的刑期要在伊朗服刑。 那么现在呢，在这个两国这种关系这么非常紧张的情况下，那么王希月的这个获救的工作呢，只能说增加了更大和更多的变数。
那么事实上海涛昨天的纽约时报已发了一篇文章，就是专门采访了王希月的他的这个妻子。
对。
那么就是对这个整个案子的来龙去脉，以及这个大环境，以及这个本身的具体案情呢，做了一个非常透彻的这个描述啊。能不能请你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分享一下其中这个内容？因为很多人可能对这个案子呢不是太清楚。
是。昨天的这个纽约时报呢，他发表了这篇文章呢，就是全名就是说这个王希月的妻子是如何呼吁希望她丈夫能够回家。那么这篇文章是相当的长，大概有10页20页这么长，是一个专门给那个纽约客杂志和纽约时报杂志写文章的这么一个专栏作家，他同时还给美国许多出版物来撰写文章，是一位这个作家。那么他也是一位研究中东问题，特别是研究伊朗问题的这么一位女士。她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她起码有5次去过伊朗，对伊朗问题是非常了解啊。她写这篇文章呢，主要是把这个王希月这一案放到了美国和伊朗这个关系这个大的环境之下、大的框架之下，她来看这个双方之间的关系和王希案的这个走向。那么按照她的分析和得出的结论呢，就是从卡特总统在1980年代。开始和伊朗打交道，这出现了人质危机之后呢，就是双方不断的在人质问题上来发生很多这个角力和很多的矛盾，还有许多争执。归根结底就是双方这个关系没有这个处于一种很正常的外交关系，所以呢，在美国方面他没有抓多少伊朗人，但是伊朗方面，据 BBC 有一篇报道，伊朗方面大概有抓到了有70个美国公民。关在伊朗的监狱里头，那么大多数都不像这个王希月这样的是被透露出来，还大多数都是好像是就是没有这个姓名，就是没有这个为外界所不知的这么一种案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王希月的妻子叫个曲华呢，他在美国那个纽约的律师行工作。他呢，就是通过普林斯顿大学，还有他自己不断的就是接受媒体采访，发出呼吁，希望伊朗方面能够本着不管是人道主义啊，还是其他方面的一种人文关怀来放掉王希月。因为王希月呢，在他家人来看来，根本就是一个学者，根本就和这个什么美国他们所有的这个伊朗当局指控的，或者一些中国网友说的什么他是什么 CIA 的间谍啦，是中情局的间谍啦。那么他这个家人和普林斯顿大学认为，这个他去伊朗去搞这个学术研究，完全是他自己本人的意愿，是他的学术博士论文的一部分。那么他当然是研究这个伊朗了，但同时他要研究这个中世纪，就是二十世纪之前，伊朗、美国、英国，在那片大陆之间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所以呢，他并不是一个，就是家人认为他并不是一个什么美国情报机构派出去的这个人，只不过是在伊朗当局呢，在现在这种严峻的大环境下，在严峻的两国关系的这个情况下，伊朗当局以此来作为一种筹码来和美国讨价还价。
嗯，那么就等于说呢，就是根据他家人的这个想法，就王希月他做的事情其实跟这秘密的情报工作是根本没有关系，那么只不过是他对这个伊朗和西方的这个久远以来的这个关系呢是感兴趣，这是他要前往伊朗做研究的这个原因啊。那么另外我想问你，就是说这个纽约时刚才您解释了，就纽约时报为什么对王希月这个案子这么感兴趣，那么主要就是在这个大环境之下，还有加上他的家属，主要是他的这个妻子呢经过这个经常的这个呼吁发出了声音，那么使得他有别于其他的被伊朗所关押的这个美国公民，有别于他们那些成为这个无名氏的这样一个状况，那么使得他的这个名字呢能够受到这个媒体的关注。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你，就是说呢，那么纽约时报呢实际上是在这个以中英文的方式报道了他这个故事，那么就是他用中文来同时来发表这份文章呢，就说明他跟中国也是有一定的关系。那么是不是说因为王希月对，那么这个王希月他是我们知道他是美籍华人，那么这个呢又牵涉到也有一部分的评论说这个中国政府是不是也可以在解救王希月的这个努力之中发挥一点点
作
用，那么您怎么看这个？
但是王希月出事之后，2016年7月8月出事之后呢，中国政府曾经在外交部记者会上曾经回答记者的问题的时候，陆康先生曾经谈到了这个王希月这个案子。陆康先生说，据我们所了解，王希月是美国国籍，他不是中国国籍。言外之意就是说，他不是中国国籍，我们不能管他。
常。但是同时呢，很多人外界呢也注意到，外长王毅呢曾经在那个香港铜锣湾事件之后谈到了香港书商李波的案子。李波是英国国籍，但是王毅外长谈到李波案子的时候，他首先是一个中国公民，就是意思就是说，你要是在中国，如果中国认为你有事儿，你就是中国公民。那么你的那些外籍护照，桂明海是瑞典这个公民，你的外籍护照是不管用的。但是现在呢，王希月这个外籍护照他就管了用了。王希月是2000，他是北京生北京长的一个土生土长的一个北京人。他们2009年他在美国入了籍，那么2016年他出了事儿，他到伊朗的时候他已经是美国公民了。所以呢，美国现在管他，王希月的妻子曲华就认为白宫应该负起全面的责任来营救她的丈夫。那么中国方面认为你是一个美国公民，对不起，我们就不能管你了，爱莫能助了。但是中国的网上很多网民认为王希月就是这个美国什么情报单位派出去的，利用她的华人面孔和她的这个华裔的这个什么专家这个的特长和身份来掩护她在德黑兰的什么间谍行为。当然这只是一部分的网民的行为了，但是从中国政府回答外国记者有关王希月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就是他是作为美国公民，中国政府是不会管的。
那么最后总而言之呢，就是你怎么看，就是这个案子呢，现在经过他的家人大力这个呼吁之后呢，那么他的这个结局会不会比其他的没有根本没有名字没有面孔的这个被关押的美国公民的命运会不会有所差别呢？
同时和王希月被捕还有三个美国公民，那么两个美国公民是一对父子，一对伊朗裔的美国公民父子，还有一个是黎巴嫩的这个持美国绿卡的一个这么一个人，他们四个人同时被伊朗当局的逮捕判刑的，其他三个人，他们四个人都差不多都是10年罪，但是其他三个人相对来得到这个关注就比这个比较少了，因为普林斯顿大学毕竟是个名牌大学，王希月他也是个博士生，而且王希月的妻子也在纽约律师行当律师，所以这些因素加起来呢，就是他们的呼吁声好像比其他另外三个人的呼吁声又更大一些，分贝要更高一些。
那么有可能就是说有关方面获得的这个压力也更大一些，说不定他会采取一些比较积极的措施，也不排除
这样的可能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当局要求四川藏区的年轻僧侣脱掉袈裟，回到政府开办的学校学习所谓的服务社会。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肖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甘孜州石渠县的一位消息人士对华盛顿自由亚洲电台藏语组说，当地所有18岁以下的僧侣必须回到先前注册的公立学校就读。这位希望匿名的藏人说，他们不得留在寺院里，他们必须服务社会。这个月石渠县至少有200多名年轻僧人被从寺院驱逐。早些时候，四川阿坝州的各寺院也在开展送年幼僧人到公办学校的活动。石渠县的那位匿名藏人说，中国当局认为年轻人进寺院当喇嘛是社区的损失。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的大跃进时期，中共开国领导人毛泽东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说，喇嘛要从事生产，搞农业，搞工业，这样才可以维持长久。流亡美国的阿加仁波切经历了那个年代。1958年，年仅8岁的他是青海塔尔寺住持。那一年，他亲眼目睹了挎着机关枪的解放军进驻寺院，批斗抓捕僧人。他自己的袈裟被裁成一片一片，染成黑色和蓝色，做成毛式制服。他被送进镇上的小学，戴上红领巾，跟着汉族小朋友一道除四害，学习董存瑞舍身炸碉堡。他说，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ays that policies...
中国政府说政策和宗教必须分开，在现实中党想要控制一切，换句话说只能有一个宗教，就是共产党教。
阿加仁波切说，以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为代表的一些新兴佛学院近年来发展迅速，影响波及海外。 中国政府不仅对其严加监视，还警告、控制，甚至拆除了大量建筑。他说，中国政府惯于对宗教采取内紧外松的政策，一方面在境内严控寺院，一方面对外努力营造尊重宗教自由和人权的形象。不过星期一，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英文版罕见地以西藏未成年学生禁止从事宗教活动为题，报道了官方禁止当地未成年学生在暑假期间参加佛事活动的消息。报道援引拉萨中学政教处负责人曲培的话说，我们已经向学生和家长发了通知，让学生签署了暑假期间不参加宗教活动的保证书。曲培还说，学校每次开班会和家长会的时候都会强调这一点，这些规定是根据西藏自治区教育厅的方针做出的，当地其他学校也都有类似规定。环球时报后来对这篇文章的题目稍作改动，修改后的标题为西藏未成年学生依据法律禁止从事宗教活动。报道引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八条的规定说，国家实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在有着东方耶路撒冷之称的浙江温州，当地100多间基督教堂从去年起便接到政府官员和公安部门的通知，禁止基督徒带自己的子女进教堂，更不准教会组织有宗教色彩的青少年夏令营。在人称小麦家的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以往每逢寒暑假都有大批男孩去当地清真寺学习古兰经，但现在政府已经严禁16岁以下的孩子进入清真寺参加宗教活动或学习伊斯兰教义。当地一位匿名阿訇近日对法新社说，过去一年的风向有变，说实在的，我非常害怕他们将在这里推行新疆模式。越来越多的境外媒体、政府官员和倡导人权、宗教自由的组织说，中国当局在新疆施行的铁腕政策已经将那里变成了一个警察地区。美国军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中国国台办星期三，也就是7月25日发表声明称，东亚奥协决定取消2019年东亚青年运动会，全部责任归于台湾民进党当局及其台独势力。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说，台湾一些政治势力和台独分子在民进党当局的纵容下推动所谓的东京奥运证明公投，使得下届东亚青年运动会面临极大的政治风险和政治干扰，因此东亚奥协正确地做出了取消这届运动会的决定。东亚奥协理事会目前由北京操控，在星期二的理事会特别会议上有7票赞成取消台中东亚青运会，分别是中国大陆、香港、澳门，还有朝鲜、蒙古、韩国和东亚奥会理事会主席、前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台湾以中华奥会的名义投了反对票，日本弃权。过去4年来，台中市为筹备明年的东亚青年运动会已经花费6.7亿新台币，约合2200万美元。台中市长林佳龙说，东亚奥林匹克委员会协会以政治因素取消台中市的主办资格，严重违反奥运的精神。台湾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说，体育无国界。声明称，中国以莫须有的荒谬理由破坏国际体育赛事的举办，台湾人民不会接受，国际上所有热爱体育的朋友也不会认同。在另外一方面，台湾强烈谴责中国以政治干预体育，施压东亚奥林匹克委员会做出错误决定，取消台中市主办2019年东亚青年运动会的权利。 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杨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中华奥委会副主席蔡希爵星期二在台湾体育署召开记者会，宣布了台中市被取消2019年东亚第一届青年运动会承办权的消息。
东亚联盟的一个特别理事会针对于台中市承办2019的东亚第一届青年运动会做出了一个非常令人遗憾痛心的一个决议，将在2014年台中及中华奥委所得到主办权的东亚第一届青年运动会宣布停办。
第一届东亚青年运动会原定于2019年8月在台中举行，但是在东亚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前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的主导下，针对台湾民间最近一段时间发起2020年东京奥运会台湾证明公投联署的行动，24号举行临时理事会，对停办台中举办2019年第一届东亚青年运动会进行投票，结果是7票赞成，台湾1票反对，日本1票弃权，停办台中第一届东亚青年运动会的决议获得通过。蔡希爵对媒体表示，中华奥委会主席林鸿道在会中表达2020东京奥运会台湾证明公投联署行动是台湾人民的权利，况且这个证明公投仍在联署阶段，尚未形成国家政策，希望其他会员对停办仪式能深思熟虑。尽管台湾表示反对，日本代表也认为现在决定停办太过仓促，建议等到亚运会之后再做决定，但东亚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刘鹏仍然坚持举手表决决定停办。针对中国施压东亚奥林匹克委员会决议取消台中市主办2019年东亚青年运动会，台湾总统府发表声明指出，这是公然并且手段粗暴的以政治干预体育。声明说，对于中国非理性的行为以及东亚奥林匹克委员会的错误决定表示强烈遗憾，并对中国的粗暴行径给予严厉谴责。声明说，体育无国界，中国以莫须有的荒谬理由破坏国际体育赛事的举办，台湾人民不会接受，国际上所有热爱体育的朋友也不会认同。声明指出，从2014年台中市取得主办权以来，台湾各级政府和民间社会全力投入，现在赛事举办在即，却横遭中国杯葛，施压东亚奥林匹克委员会决议取消，如此行径形同儿戏，对苦心筹备的台中市政府而言更是极不公平的对待。台湾总统府的声明还强调，中国政府多年来一再透过包括介入各国内部事务方式无所不用其极地打压台湾国际空间与台湾人民在国际上的生存发展，从外交上的种种打压到施压国际民航公司改名如此等等。声明呼吁国际社会高度重视中国类似的国际行为，正对国际社会的稳定与安全福祉带来严重的伤害。过去四年来，台中市为筹备2019年东亚青年运动会已经花费6.7亿新台币，约2200万美元。民进党籍的台中市长林佳龙在第一时间召开记者会，对东亚奥林匹克委员会决定取消台中市的主办权表示遗憾和抗议。
那现在因为以政治的因素来取消台中市主办的一个资格，我们认为这是严重违反奥运的精神，而且违反这个奥会相关的规定。我们除了表达遗憾跟抗议之外，我们也会跟中华奥会来商量如何来争取保障我们主办的一个权利。
林佳龙说，中国赤裸裸的以政治干预体育，违反了青年奥运的精神，致使东亚国家和地区青年运动员受到极大的伤害。他说，中国粗暴的干涉行为势必会激起相关国家的反应和声援。台湾中华奥委会副主席蔡希爵说，2019年的赛事是东亚青年运动会的第一次，中华奥委会举办奥运体系赛事的第一次，台中主办国际体育赛事的第一次，东亚奥林匹克委员会的贸然停办， 将让这批14到18岁的青年选手失去一生一次的参赛机会，造成一生的遗憾。台湾联合国协进会发言人曾从凯对美国之音说，主办2019年东亚青年运动会是台湾全体人民的光荣和期待，却遭到中国蛮横的打压，激起不分蓝绿所有国人的激愤。
那中国到底怎么可以蛮横到这种程度？那我们更希望借由这样中国大陆这样子政府这样粗暴这样的行为，我们要呼吁更多的国人一起来联署2020东京奥运证明运动。我们现在已经8月底，我们目标要朝向30万份的联署，来让今年的公投来表达我们的意见。
曾从凯还表示，中国大陆对台湾国际空间的打压丝毫不留情，但台湾绝不会屈服。他说，台湾联合国协进会计划9月在联大召开期间举行大规模的游行，来表达台湾人民要加入国际组织的诉求。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让我们把焦点转向美台关系的话题。美国前国防部长阿什卡特星期二访问台湾期间说，他支持传统的美国对台政策，同时也支持范围广泛的印太战略，而台湾是这个范围广泛的网络中的一员。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肖寻发自台北的报道。
美国前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二上午在台北应邀出席了一个年度区域安全对话，期间仅对外公开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卡特说，他支持美国的传统政策，也就是乐见两岸稳定和对话，履行台湾关系法，并且和台湾保持强劲以及非官方的关系，其中包括军事关系。卡特从2015年到2017年出任美国国防部长，也是奥巴马任内最后一位防长。他在川普政府中并未担任职务，但他对川普政府提出的印太战略表示支持。前防长卡特说，印太战略促成了一个包容性的国家网络，在寻求国家安全方面以原则和规则为基础而非威胁，那样才能确保印太地区的繁荣和稳定。台湾就是这个网络中的一员。卡特在凯达格兰论坛2018亚太安全对话上做了午餐主题演讲，那次演讲没有对外界和媒体开放。卡特曾经多次访问过台湾，不过此次是他时隔10年之后的首次访问。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上述论坛上致辞时对卡特访台表示欢迎，稍晚他又正式接见了这位美国前国防部长。期间蔡英文强调，台湾人民面对中国的打压不会轻易的屈服于压力，也不会放弃珍贵的民主生活方式。尽管受到中国的打压，蔡英文表示台湾人民仍然相信对话的力量，并说他和中国进行对话的善意不变。蔡英文提及近来中国对台湾政府的持续打压动作，包括台湾邦交国断交，国际企业被迫更改台湾的名称，甚至阻挠台湾在国际社会里的活动和贡献。他说，面对这些打压，台湾人民不会轻易屈服压力，也不会放弃珍贵的民主生活方式。蔡英文感谢美国和与台湾理念相近的国家以及国际友人在这段艰难时期支持台湾。
我说老王，你在找什么节目呢？
我在找美国之音的体育美语啊。哎，找到了，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我说老王，你这把年纪了还学英语干嘛呀？
话可不能那么说呀，我昨天去看美国队跟中国队打球，我用那美国话给美国队加油，那美国队员直冲着我挥手呢。
那你学学你怎么喊的。
我是这么喊的 ，Let's go Team USA, Let's go,
还真像那么回事儿。
哎，说实话，我这发音呢还不太地道，还得练。要学地道的美语，还得听美国之音的老师。
Let's go, Team USA, let's go!
怎么样？以后咱老哥俩一块学？
我行吗？
哎，Come on, 老李，You can do it!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告一段落了。稍后我们将有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推出，欢迎您届时锁定收听，一会儿见。